书接上文，上文书正说到丰镇会谈，美国代表这个霍雷夸夸其谈呢，以公道佬的身份给双方进行调停。谁都知道美国人的屁股是坐到国民党的怀里，国民党仰仗的是美国的庇护，他们双方是一唱一和，这就唱的是双簧啊。但是共产党绝不示弱，据理力争，这就应了那句老话，有理走遍天下，无理是寸步难行啊。当美国代表说共产党怎么不遵守停战协定，怎么进犯纪民等等等等等，贺龙冷笑了一声，阁下，纪民是我们军队收复的，上空一直飘扬的是共产党的红旗啊，国民党军队为了偷袭他丢下了几百具尸体，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怎么能说我们侵占了国军的地盘呢？接着贺龙又揭露了国民党军队攻夺解放区各战略要点的事实，并出示了证据，然后他质问对方，你们说这个责任又该谁来负？说。正在这时候温天和说话了，因为他代表的是马占山呢，他装着一副很公正的样子，把腰板一拔，胸脯一挺，我看这应该是严长官负责。他说的严长官就是严老心儿严锡山。贺龙一听有空子可钻啊，好，记录员把他的话记下来。那阵没有录像机也没有录音机，最好的记录就是手记，旁边坐着不少记录员，赶紧刷刷点点把每个人说的什么话都记下来了。温天和一看谈判的理由啊不那么充足，理由不充足底气就不足，他就把这话题转了个弯儿，要不怎么叫外交家呢？外交家最大的特点那就是机动灵活，他冲着记者们点了点头，嘿嘿，便滔滔不绝地大谈什么自由贸易呀，如何恢复经济呀，如何搞好老百姓的生活呀，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棉布问题、穿衣问题等等等等等，说个没完没了。贺龙眯缝着眼睛抽着烟斗，慢慢的就说，我说温代表啊，那都是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做买卖愿意到丰镇就到丰镇，愿意到大同就到大同，我们从来不禁止，我们希望老百姓过上和平安稳的日子。这温天和呢也没词儿了，在旁边坐那个楚胖子楚西春憋得实在受不了了，他把手一举，哎，各位我说几句，我说我们双方都应该执行合字第二号命令，我希望共产党军队能够后退30公里，我们也后退30公里，中间画一条真正的停战协议线，你看怎么样？贺龙听罢冷笑了一声，孤山到大同15公里，孤山是哪儿？就是现在我们共军占领的地方，这边7.5公里是我的，那边7.5公里是你的，我后退30公里不要紧，你后退30公里就把大同的砖瓦都搬走喽，是不是这个理儿？楚继春哼了一声，哼，这个例外，大同隶属我国军，属于我楚某的防地，这是世人皆知的，这与划分军事分界线毫无关系。什么？贺龙立刻就反驳他，你是怎么进大同的？ 还没等楚西春解释呢，贺龙接着又说，抗战八年没见过你一兵一卒进大同，不错，你是占领了大同了，的确世人皆知，世人皆知你是当汉奸进的大同，对也不对？楚西春没想到贺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揭他的疮疤，历史把他气的是脸红脖子粗啊，他赶紧把话头给岔开了，这着还有件事儿，那左云县是我的，共产党的军队在日本投降后就占领着这个地盘，这怎么解释？贺龙就问左云住的是什么人呢？啊，楚西春就说是乔日成占领的地盘。贺龙又问乔日成是什么人？是阎锡山阎先生的人。贺龙听到这儿，轻轻把桌子一拍，哈哈，是这么回事。据我所知，乔日成是伪军的一个连长，是个汉奸。你说他是阎先生的人，请问各位，会说的不如会听的，那么也就是说阎先生也是个老汉奸喽。有这句话可太厉害了，这楚西春呢碰了个大钉子，心里一翻热，汗就冒出来了。就在这时候，马占山的参谋长抖了抖精神又说话了，哎，我看换一个话题吧，咱这么办，不要争你功你过谁是谁非了啊，咱们谈点实际问题吧，那就是三三制的问题。因为和平协议上说得清楚，但凡有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区，共军有一个团的兵力，国军就要放两个团，这样才算实现了三三制。你说这个问题你有意见吗？贺龙抽了口烟接着说，你以为你们就占便宜了，你们的军事力量就处于优势了？告诉你，我们共产党是明人不做暗事，只要你敢动手，莫说你有两个团，就是有十个八个，我一个团都能把它彻底消灭。我实话告诉你们，要保持永久的和平，就看看你们有没有和平的诚意了，不在一个团两个团，也不在三三制五五制。马占山那位参谋长也碰了南墙，没词儿，霍雷气得直晃脑袋，心里说话，怎么国民党这几个代表这么窝囊飙快费呀？这话全都跟不上去，一个比一个饭桶。他擦了擦汗又站起来了，我讲几句啊，当然他说的是英语，旁边有翻译，马上的就讲起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人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在太平洋战场上大败日本，又讲到如何制造了威力无比强大的原子弹，又说美国人扔了两颗原子弹，小日本就乖乖的无条件投降了，美国的武力可以说无敌于天下。这霍雷的意思大伙听得很清楚，他无非是显示美国的力量强大，来吓唬中共代表让步。当霍雷的话刚讲到一半，我军代表陈正湘就忍不住劲儿，他脸红脖子粗的刚要发言，贺龙冲着他暗暗的摆了摆手，那意思稳住架，你就叫他说，他说完了咱再说。因此陈正湘才没说话，一直等着霍雷讲完了，贺龙不紧不慢的喝了口水接着说，霍雷先生，原子弹果然厉害，但是你不要忘了，美国的原子弹屠杀的是无辜的日本人民，而侵略中国的强大日本法西斯军队是被我们中国人民打败的。说到这儿，贺龙目光一闪，指着门岗，就是站岗的哨兵身上背的那卡宾枪， 贺龙就说了，你们美国人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打内战，给了他们一批又一批新式武器。我要正告美国政府，想支持国民党政府搞垮共产党，那是做梦。从十年内战到今天，蒋介石无时不想搞垮我们，现在怎么样啊？现在的情况是，他蒋介石必须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共产党为什么搞不垮？因为我们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贺龙是义正辞严呐，博的这个霍雷是面红耳赤。据说呀，会散了之后，他大骂国民党的代表无能，一个比一个笨，简直是一群蠢猪。谈判归谈判呐，这话是来回的说，谁也不能破坏了谈判的气氛。当天晚上，贺龙在丰镇的杏花村酒店设宴款待了谈判代表和记者，气氛稍有缓和。楚西春端着酒杯向贺龙敬酒的时候就说，哎，贺将军，听说你们没有炭，我们没有粮，咱们是不是交换交换好不好？贺龙举着杯大叫，哈哈哈，你谈得很具体，但是我要给你纠正一下，你们缺粮是真的，我们的炭可不缺，多得很呐，还供给张家口用呢。不信你到火车站去看看，如果大同老百姓没有粮食吃，我们可以给。楚西春连忙点头，好，那就十分感谢贺将军了，非常感谢。这都是假好假后啊，表面上的事儿。咱这么说吧，三方代表经过七天的会谈，终于达成了协议。北平的军调处执行部于元月28日以合字第6号联合公报发表了丰镇会谈的结果。丰镇会谈一结束，贺龙又骑马来到了杨高，从杨高乘火车到了张家口，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应接军调处三人小组，谁呀？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位将军的到来。马歇尔是美国的五星上将，代表美国政府，周恩来代表中共一方，张治中将军代表国民党。元月28日上午，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位将军视察停战的情况，他们乘坐专机到达了张家口，同机而来的还有叶剑英、罗伯逊、郑介民三位委员，聂荣臻、贺龙、萧克、宋绍文、程方乌、刘兰涛等人，各界代表千多人到机场迎接。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三人小组听取了张家口执行小组的报告，会后又与贺龙、聂荣臻、萧克同志会谈甚久。贺龙具体汇报了自己辖区所有的一切事情。12时，聂司令员在后院设宴招待，餐后马歇尔将军与贺龙继续会谈。下午1:30，贺龙随同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等人登飞机，是飞往济宁。正是数九的日子，边城济宁朔风阵阵，寒气逼人呢。简短介说，三人小组的飞机在济宁机场降落了，张宗逊、甘四奇、姚哲等及济宁执行小组代表们早已在机场等候。飞机一落，马、周、张三位将军便在飞机上召开了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而贺龙却被中外记者包围起来。在记者们所乘坐的飞机上，贺龙叼着烟斗回答了记者们种种提问。他最后说， 自从我接到停战命令之后，中国共产党所属的部队立即遵令停战，而政府的军队在不少地区仍然违令向我军驻地进攻。接着贺龙啊还十分高兴地向记者们介绍了晋绥解放区在抗战中的贡献，以及解放区军民生活得到改善的事实。他告诉记者们，晋绥军区现在是450万人口，7万正规部队，现在着手复员。要是复员的战士回家没有了土地怎么办呢？政府基于生产资金，老解放区的人民依靠生产解决穿衣服吃饭问题，做到自给自足。接着他又愤怒地向记者揭露了新解放区人民过去被日伪践踏的情形。就拿济宁做例子，他说过去日伪统治时期，人民只能从敌人配给中得到少得可怜的一些日用品，现在不同了，现在布匹、棉花、盐等日用品可随便买卖了。谈到当地粮食的情况时，他又说这里本来是个产粮区，但是日伪横征暴敛呐，他们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呀。记者们从贺龙的谈话当中了解了许多许多真相啊，因此这次会谈贺龙就成了核心人物。话说当日15时40分，飞机飞往张家口，贺龙也同机前往。在多年的戎马征途生涯中，他患了胆囊炎、高血压等病，他的胆囊炎发作的时候常常疼的是大汗淋漓。这次绥远战役天寒劳累，加上重感冒，使他的病情是日益加重啊，以致不得不咬牙坚持工作。现在停战令生效了，局势总算稳定了一些，于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坚持他要随即去张家口，再同机到北平检查治疗，贺龙也就勉强地答应了。之后贺龙跟随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专机就到了北平了，第二天就住进了医院，经过检查治疗，不过这属于慢性病，需要长时间的疗养。贺龙呢在北平治病期间，除了跟周恩来、叶剑英等一起讨论一些有关中共的大事之外，还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国统区人民的生活和各方面的情况。有时候他到街上散散步，在颐和园他看到了穿得破烂的大学生正在山上捡柴火，便和他们亲切地交谈起来，了解了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他到了小镇去吃饭的时候，和蹬三轮的、扛大个的、耍手艺的人们也开始唠家常，了解老百姓的情况。不管走到哪里，贺龙是一刻不停都跟老百姓聊天。从谈话当中他知道这么大的北平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是十分艰难呐。时间是短暂的，贺龙在北平医疗期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3月下旬，贺龙乘飞机从北平又回到了延安。自从1945年8月11日他奉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带领部队挺进冀中，又转战绥远，转眼间已经离开延安7个多月了。对圣地延安真是朝思暮想啊，今天总算回来了。因为延安有他敬仰的领袖、亲密的战友、爱戴的人民，这次回到延安的时候非常非常高兴啊。他结果又见到了分别数月的毛主席、朱总、林老、毕石等许多领导和同志。林老就是林伯渠同志，可不是林彪，你听明白了啊。 大家极其热情的问候贺龙，许多同志都跑来看他，火热的战斗情谊只有在共产党这儿才能实现呢。贺龙以急切的心情去看望他的亲朋好友，头一个就是患病中的关向英同志，以及国民党元老徐范平同志。他发现关向英病不但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要不是护理的及时啊，恐怕关向英早就离开了人世，现在瘦的是皮包骨。但是关向英一看贺龙来了，打起来精神，勉强坐起来跟贺龙打招呼。贺龙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啊，心疼啊，拉着关向英的手能有五分钟没说出话来。说什么呢？只能跟他讲形势越来越好，你安心养病，希望你及早的康复出院。又不敢多打扰他，护士也不同意，所以贺龙坐了不到十分钟就离开了。到了门外，贺龙看看左右没人，这才擦了擦眼泪呀，心如刀绞一般。他不迷信，但是贺龙心里也暗暗的祈祷，希望老天保佑关向英早日康复，是渡过难关。这些细节咱一笔带过，不必细说了。到了3月31日这天，这是陕北初春一个晴朗的日子，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正开着千人干部大会，会场上这人坐的是满满的，因为人太多了，外边还站着许多人。这天上午，贺龙做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报告，他以非常高兴和自豪的心情描绘了新老解放区眼睛所见到的情况。他对到会的人们说，这次我出去看到我们老解放区群众都穿着新衣服，白白的新布衣，脑袋上都拢着新毛巾，特别是女同志看得更清楚，头上都包着花手帕，令人眼花缭乱呐。看着我们的男人一个个胖胖的，身体非常健壮，妇女们也笑语欢声。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人民的日子是越来越好了，可是国统区老百姓太惨了，过的是水深火热的生活。